不同凡响的天国领袖。引言，邀请你成为一位不同凡响的天国领袖。请各位与我一同跳脱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观看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下面描述中虽然有些虚构的情节，但此事件确实有发生在历史上。某个新兴国家的领袖正准备要动身，一举攻下新的领土。从边界一眼望去，是一座座的城池，城墙背后是他们准备攻占的第一座城。这位领袖差派国内两位顶尖的将军进到敌方境内窥探，并开始筹划自己阵营要如何进行攻略。第一位将军向国王汇报时，内容相当正面积极。我小心翼翼地勘察了地形以及当地未来六个月的天气预报，他直言。此外，我也与邻国军方进行协商，并回顾了过去历史所记载下来的战况。我敢说，我们的赢面不小。说来听听，王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预备我方军队，我估计军备也够让我们从下礼拜起开始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作战计划。我相信六个月的围城不仅会消耗他们的军力，也必会使民心消化。如此一来，相信肯定不用超过半年，我们就能用最少的人力和物资把这座城给拿下。这名将军报告完，往后退了一步，脸上洋洋得意的表情说明了他对这个计划和刚刚的表现十分满意。他全心期待王会青睐自己的建议，也认为另外一位将军的回报内容应该差距不大，于是他洗耳恭听，等着另一位将军呈上汇报。你怎么看呢？王转向第二位将军询问道。第二位将军不疾不徐地向前跨了一步，眼神中闪烁着光辉。我着实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明天直接去到那里，并在接下来的一整个礼拜每天都绕那城一周，等到最后一天绕完的时候，我们就所有人在一起大喊和吹角，相信届时那座城的城墙都要倒塌，所以等到下个周末，那座城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领袖才会罔顾历史教训、战略家和多年来围城所累积出来的智慧，而提出这么一个荒诞至极的建议？但这实在是一个非问不可的问题，也是本书即将带领各位读者要一同找出的答案。因为只有一名真正属灵的领袖，才有可能不按常理地提出这类大胆建议。更准确地来说，一位领袖之所以会做出这类建议，肯定是因为他清楚知道，虽然看似是在眼前的现实状况中，在打着这场仗，但实际真正在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眼看不见但却真实存在的景况，而那领域的运行法则和规矩是截然不同的。唯有当一名领袖承认这个领域确实存在，并对它有彻底的了解，才可能会有胆量提出如此不寻常的建议。一个属灵领袖会愿意重新检视军事和战略专家因着多年经验所可能会有的预设立场，他不仅想法正确，也会考量一切可能的相关因素，以便判断何时可以依赖人类智慧，何时又必须认清就算是专家也可能会受限于自己的某些观点。身为一位属灵领袖，他会愿意再做出这个建议，他会愿意在做出某个建议或执行某项策略前，先有一番颠覆常理的不同凡响。这本书正是为了每一位身为或渴望成为属灵领袖的人而写， 为了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本书前半段目标在于帮助各位检视自己会有的预设立场，随后的几章中亦明确指出在哪些领域可以拿起自己的属灵权柄，以及身为属灵领袖应该朝着哪些目标前进。不过在进入到本书后半段的任何目标和策略之前，我希望确保大家对于整体形势能先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请与我一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一群老师和世界上最棒的领袖课程带到旅属栖息地，你没看错，这里说的旅属就是那些毛茸茸的可爱小东西。人们认为他们会集体从北极圈的悬崖上跳到海里自杀。如果让他们在那里上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十堂领袖课程，上完后就放他们出去闲荡，出去闯荡，请问这么做对他们有帮助吗？还是其实是在伤害他们呢？我认为至少应该先教会他们分辨哪些是可以踩踏的扎实地面，哪些又可能会一踩就失足滑落，否则空有这些优秀的领袖原则只会让他们提早从这个领袖上消失罢了。当然这么比喻可能有点夸张了，就好像我不认为有人会头也不回地从悬崖一跳而下，一跃而下，但刚所讲到的原则仍是说得通。在我们教导人们成为优秀的领袖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地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领域行使权柄，也要知道身为领袖所该达成的目标为何。重新一一检视完一些重要的想法后，本书的后半段将带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作为属灵领袖所应该具备的目标、策略和最终目的。换句话说，只要能够不同凡响，肯定就可以走上不同凡响的领袖之路。希望你预备迎接这趟旅程必会出现的种种挑战，除了可能会挑战到你的既定想法，某些时候可能也会挑战你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但只要你坚持到最后，我相信你不仅能够重新站稳脚步并找到一个全新方向，就连看待自己在神国担任领导的角色与方式也必定会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在接下来这几章的内容中，我希望能够带你踏上一段发现之旅，也或许应该称为再次发现，因为我相信那样美好且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在许久之前所遗失的。要踏上这趟旅程必须敞开心胸，随时预备好要领受，因为我可能会挑战你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些想法，包含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名领袖以及神百姓牧者的这个角色。别说我没事先警告，预设立场将会被一一检视，那些早已僵化且已蒙上一层灰的模式也必会被打破和改变，甚至还有可能会破坏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规矩。这一路上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耶稣到底来这世上是要完成什么任务？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让你惊讶不已。我们将会发现福音背后的原因，但在讨论为什么之前，我们必须先花一些时间来说明福音所在传递的到底是什么。毕竟耶稣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地上这短短的时间内必须要完成哪些任务，也因为他知道自己背负着那些任务，他了解自己需要借由哪些特定的策略来完成这些任务。当我们在读福音书时，必须知道里面没有哪一件事是随机发生，耶稣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我们必须想说，当耶稣开口时，他不会像我们一样想要看看是否可能可以乱枪打鸟，因此我们必须相信他只会说他（括号用属灵耳朵听见天父正在说的），以及他只会做他（括号透过属灵眼睛 看见父所正在做的。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耶稣经常被问问题，但他似乎也不止一次直接忽略对方所问的问题，而给了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复。难不成是他没听懂问题吗？当然不是。还是那些问题把他问倒了呢？也不是。只是就如同现在的你和我一样，当时的人也经常问错问题，因为我们的想法总是哪里有误，要不就是眼光总是太过狭隘。尼哥底母因为希望不要被发现，于是在夜里来找耶稣讨论他究竟为何能做到他所做的。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约翰福音3:2。耶稣完全忽略他的话中有话，而是直接用一句话回答了尼哥底母个人的属灵境况。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3。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尼哥底母也是受到根本的错误想法所影响，哪怕他已经尽可能地考量周全，也没有什么恶意，也因此他虽然找对了的人，但却仍是问错了问题。无奈人类有史以来就证明了，这是人经常会犯的错误。当仔细研究耶稣与发问者之间的互动，不难发现他的回答经常都是答非所问。就好像我们刚看到尼哥底母的这个例子，问题其实不是出在耶稣的回答，而是提问者的心态。就算耶稣看起来是答非所问，但他其实才是真正有回答到重点的人，完全不浪费一分一秒。开门见山的指导问题核心。在耶稣为时不长的教导过程中，他其实花了很大的一部分在震动和刺激那些听他分享的人，要他们摆脱自己过去不正确的世界观。他在加利利的山坡上站在一大群的群众面前宣称（括号底下为改述版）：你们都曾听过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我告诉你们，连恨一个人都不可以，因为当你恨恶一个人，你已经杀了你的这位弟兄了。你们也曾听过律法说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就连看了一个女人之后动了淫念都不可以，因为当你心里起了淫念，你就已经在心里犯了奸淫了。由此可知，当耶稣打从一开始在对底下的群众讲这篇革命性的讲道时，他就已经认定这些在听讲道的人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论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或是当耶稣刚开始出来讲道时，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核心都只有一个简单扼要的重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而，就好比其他大多数的事物，我们心中可能都已经对悔改这个词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既定想法。不过若是按照新约原文希腊文来看悔改的本意，其意思为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思考。它指的不是要换一个新的想法，也不是要接收一个新的资讯内容进到脑袋里，而是彻底改变思考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要想的不一样，就是像本书书名所说的不同凡响。几年前，我在《不同凡响的自由式人生》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式，试图帮助读者经历个人生命的转化，并活出耶稣付上生命代价为我们赎回的一切自由。自从本书出版后，有许许多多的人，其中也不乏牧师或教会领袖，都告诉我这本书多么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与服事。读者们所给我的回馈简直令我受宠若惊。从那时起，我几乎每个月都接获许多单位的邀约，希望我可以去分享书中所提到的真理。 但也无奈实在分身乏术。目前各位手中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延续前一本著作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因为如果就连个人在探索自由、身份和命定的过程中，都会需要有个更贴近圣经真理的方式来予以帮助的话，那么每位在带领群羊的基督徒领袖，岂不是更需要有一个相仿的全新模范，好让他知道如何依循吗？若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领袖，则务必要清楚且准确地知道自己要带领底下的人何去何从。不同凡响的天国领袖正是针对这个需要所提出的个人拙见。当各位继续读下去时，希望故事终极比赛中自始至终不断反复出现的相似景况和比喻将有助于各位一步步的聚焦。读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惊觉，原来在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心中早已充斥着许多对于作为领袖、门训者、导师、辅导或牧者等种种身份的既定想法或偏见。你预备好了吗？请抱持敞开的心态，一同踏上这段趣味十足的旅程吧。